如果弟兄姐妹有看我们的那个每个星期发的那个教会的周末聚会的安排的话，可能看到我这个讲道题目可能会吓一跳啊，但是大家读了今天的经文可能就知道啊是什么意思了。那我们在开始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讲的是八福，那八福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具有的品质，所以因为基督徒应该具有这些品质，那么属神的品质，那么基督徒就应该在这个世上呢啊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应该发挥他这个做光为是光是盐的这个功用这个作用。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又把话题转到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律法的问题。那么主耶稣首先他指出他自己，主耶稣自己和这个律法的关系。那主自己他和律法的关系呢，那我们上次讲了，就是耶稣来他是应验了律法上或者说圣经上的一切的预言，并且使这个律法的目的得以实现，这是主耶稣和律法的关系。那接下来呢，主耶稣也提到门徒和律法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讲到那对于门徒也就是我们基督徒，那他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接下来这个登山宝训后面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从5章21节一直到第7章的结束，这是整个的登山宝训的后面的内容。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是从各个的不同的方面，很多不同的方面啊，来阐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义如何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从5章21节呢，到这个5章的最后，到整个的第5章的后半部分呢，那主耶稣用了六个对比来指出这个律法的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他指出他对律法的解释和那些当时的以色列的教导圣经的人，就是那些文士，和他们的解释是多么的不一样，从而向他的这些门徒来表明他们的义如何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我们仔细看这个每一个对比之前呢，我想首先呢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来思想一下这些对比。因为我们哪怕是我们粗粗的读过几遍这一段经文，大家也能够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虽然这个六个对比它讲的不同的事情，但是它里面似乎传达的一个同样的信息，就你能够读出来，就是somehow这个六个对比里面，它有好像有东西是一样的，它传达的信息是有相同的东西在里面。那么这里面主用这个六个例子呢，来指出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对圣经或者说对律法的解释是不对的，是错的。那么主给出了对于律法的一个真正的内涵，律法的真正的内涵。在这个六个对比里面，每一个对比都是以那个你们听到有话说，但只是我告诉你们，以这样的话来引出来这个后面的内容。所以这里面我们首先想 强调的是我们看到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自己来认真的研读圣经的这个重要性。我想首先啊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我们读经的重要。那大家知道，在主耶稣时代，也就是20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啊，大部分人是没有圣经可以读的，也不像我们今天每人人手一本，到处都是圣经。那时候普通的犹太人啊，是要靠听这个文士的讲解来了解圣经，特别是在以色列在犹太王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当时犹太人分散到其他的国家，那么他们后代很多已经不大懂希伯来文了，很像就像我们在今天这个在美国长大的这个 ABC 那就不太懂中文一样。那虽然在主前200多年有一个所谓的圣经的希腊文的译本，就是其实是译本 Septuagint， 那在当时呢，大家都知道当时没有印刷术，当时是有一本书，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呢，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圣经呀，他们只能够靠听着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去讲解圣经，讲解律法。这个和改教之前的天主教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天主教是普通的信徒是不读圣经的，而且在以前他们是不允许读圣经的。那个时候其实在改教之前呢，其实情况也差不多，因为在改教之前的时候，当时也是没有英译本，大概是在16几年才有的第一个英译本。所以那个时候呢，每个主日呢，那么都是神父去用拉丁文把这个圣经向会众读出来，那然后呢再向会众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对于普通的会众来讲呢，那么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圣经的信息，这个神的话，那都是经过神父的解释。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后来的天主教之前一直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基本上普通的会众、普通的信徒是没有可能自己去读圣经。所以这样的话呢，在当时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呢，那么经过了很多个世纪，那么这样在律法中呢，就增加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阐述和不同的这个传统的教训。所以那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把自己的解释就得加到这个神的话上面呀。所以当时已经很难分辨哪些真正的是圣经，是神的话，哪些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神的话的解释。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说，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说主说你们听到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有吩咐古人的话。主耶稣没有说那摩西的律法书上说，或者说经上说、经上记着说等等。所以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读福音书你有印象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这个通常的引用圣经的时候，那他是说经上记着说，或者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等等。那这个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绝不是引经的一个标准的模式。那这里面21节这里提到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你会其实你要看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不可杀人和这个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都是摩西五经上的话，这都是摩西五经的，都是经文。但是圣经里面这两处经文呢，它并不在一起的， 它是在不同的书里面，不同的地方。那文士呢，他把这两个有的是不同的上下文背景的这个经文放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就把这个原文原本的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话这个意思就给他实际上是给改变了。我们会看到，那接下来当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就他是要指出要经过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解释着之后，这个律法是已经走样了，是已经走样了，被曲解了。所以无论是在当时的犹太人还是在后来改教之前的天主教，那都有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将真理被曲解，真理被扭曲了，因为当时人的解释。所以在当时无论是主耶稣还是后来的改教的一些先驱改教者，大家都知道像路德加尔文呢，他们其实都是付出了很大的莫大的代价，那才将整个的教会将神的子民那重新的带回到神的真理当中。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手里面，而且现在这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呢，现在出来了这个网络的信息，网络这个信息非常的迅速快捷方便，那这个给真理的传播我们可以说带来了这个革命的飞跃。那很可惜，那很遗憾的是，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珍惜这样的机会，对圣经的轻视，不重视圣经，这个是其实很让人心里难过。所以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私下里面能够多花一些时间，能够充分的利用今天的这个如此的便利的这个条件，用这个图书啊、软件啊、网络资源等等这些条件，那来好好的研读神的话。那如果在今天，那你对圣经、对神的话的了解，仍然像在当时，或者是像在改教之前的人那样，就是基本上只是依靠从牧师口里所听到的。那我想你真的是辜负了这个神的恩典。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大的这个热情去读去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提到主举出这样六个例子来指出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曲解。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注重文字而忽略了精神，那只注重这一些的细节的东西，而忽略这个整个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法利赛人是很机械的去遵守这个律法的规条。据说他们曾经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曾经计算过，他说这个整个的摩西律法，他说一共有248条诫命，有365条禁令。那诫命就是你要做什么，那禁令就是说你不能做什么，所以他们都算的一条一条的就给算出来，都列出来。所以他们然后就去机械的去遵守这些东西。但很遗憾，他们却从来没有思想过这个整个的神赐给这个律法这样一个全备的律法，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律法的那它真正的精神，最基本的内涵是什么？这些当时法利赛人都没有去思想过， 他们只是机械的去遵守。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说那字句是叫人死，那经义是叫人活。经义啊，原文是灵，是圣灵。所以就是说，那字句是叫人死，那个灵是叫人活，就是律法的啊字句是死的，但真正的是活的，真正的有用的、有价值的是呢律法的灵，就是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保罗在罗马书也说律法是属乎灵的，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可能刚刚学到呀，所以是律法的灵、律法的那个精神，那是真正的重要的东西。所以对于遵守啊律法的人，那真正的要遵守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律法的这个字字句句、这个条条框框，那不是这个外在的行为，那真正的重要的是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动机、这个思想啊，我们的那个愿望，这个我们其实已经提到可能不止一次。那在这个世上，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其实在这个世上可能真正杀过人的人，这个比例可能低，很低很低的，大概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人真正去杀过人的，哪有多少杀人犯，杀人犯都到监狱里头了基本上。但是我们知道基本上世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怨恨过别人，没有向人动过怒。而这个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充满了各种的败坏、邪恶，我想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世上有太多的杀人犯，而是因为人心是邪恶的，这个人里面是充满了恶欲、邪念的。所以这些人里面的邪情恶欲、邪念，虽然没有可能，没有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导致杀人，但是同样可以对其他人、对整个这个人类的社会、人类文明啊、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后面主耶稣提到言论的问题，那一个人可能并没有言论的行为，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黄色网站到处都是，所以一个人如果一个经常的他去浏览这些东西，那脑子里面到经常都是一些邪情恶欲，那他行为的出轨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我们知道中文有一句话来形容这种行为没有什么问题，但内心是肮脏污秽的人。大家有一句话，有个谚语，大家记得是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腹的男盗女娼。这讲的就是那些表里不一，那些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行为不一样的人。那法利赛人就是这种人，所以主耶稣很强烈的谴责他们，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说心里话，我们自己扪心自问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很容易的落入到这种的试探当中，就是表里不一啊，口里说的和我们心里所想的不一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表面上是 focus 在我们的行为，但它实际上是光照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这主耶稣举的这六个对比呀，那他首先要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光照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的里面。那另外呢，这个律法的最终的目的，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那我们提过好几次，这个十诫是摩西律法的宪法，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摩西的律法都是从十诫里发展出来的，那其他的所有的摩西的律法，其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等等，都是来解释、来阐述这个十诫。而十诫呢，它是大家应该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你重新念一遍你就注意到了，十诫都是以这个消极的论述来表达出来的，对吧？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等，它都是不可不可不可，都是消极的一个表述。但是十诫的目的绝对不是不仅仅是让我们不要做错事，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十诫前四诫是神和人的关系，那后六诫呢是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和人和人的关系。所以整个这个十诫的根本的目的不在于这些禁令，这些消极的说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十诫的它根本的宗旨是主耶稣在福音书中所讲到的这个两个巨大的诫命，大家都知道，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爱神这是人和神的关系，那爱人是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主耶稣说这两道诫命是律法和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律法和一切先知道理的总纲，就是说这整个的这个律法真正的目的就是这两点，爱神和爱人。所以这个律法的它的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说你要消极的不要怎样怎样，而是积极的要怎样怎样，就是要爱神如爱和爱神爱人。基本上这世界的前四诫对应的爱神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后四诫其实它的基本的意义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去看这个表面的文字呀，那后面我们很著名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那主耶稣说你打你左脸你给右脸，拿你里衣你给外衣。所以那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经文可能觉得不 make sense， 就像很多我们信主之前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读这些经文的那种感受一样。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呀，这些经文其实主是要强调这个律法的精义，主并不是说从文字上 literally 的让你去一定要去这样做。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看待律法的这个态度，是一个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那当一个人很消极的去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那么其实他是很难做到，那就算他做到了也会觉得很累。但是如果你去从积极的角度上去做，是因为爱神，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为了能够荣耀神，为了能够给神做见证，那么这样他做起来就会那种你的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当这样做的时候，从积极的一个态度上，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平安，那我们做起来的话就会很自然而然，很轻轻松松。那么再次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遵守神的律法，其实这是必要的。我们主耶稣来，我们是成全了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遵守这神的律法。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他说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我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以下。那在基督面前是我正在律法以下， 那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更好的去遵守这个律法。因为只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重新被神所造的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才能够有从圣灵那里来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遵守律法，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对罪去说不。那律法其实，那律法和这个福音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这个福音的区别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律法只是告诉你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律法仅仅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那福音它是赐给你能力，让你能够去做你应该做的，而不去做你不应该做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所以律法仅仅是告诉你要做你不要做，但是它没有给你这个能力。那这个福音这个圣灵它是赐给你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做我们要做的，而不做我们不要做的。另外，如果我们仅仅把我们的眼光来定睛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条条框框上呢，这个可能会很危险。我们很可能会落入这个法利赛人的情况。我们上次讲到，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法利赛人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自义呀，一个是那个假冒为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自义。所以作为人呢，人这个罪性就是这样，这个罪人的本性，就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动机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不遵守神的诫命是犯罪，那当然是犯罪啊。可是在遵守了，那么遵守之后呢，你以此自满啊，自夸自义，那依然是犯罪。所以做的不好是犯罪啊，做好了依然会犯罪。所以这就是罪人的本性。以前我有一个弟兄，他当时是从国内来的，他跟我讲他以前的一个牧者，他认识一个牧者，可能也是他带过他的一个牧者，这个牧者他是从国内出来的，据说人是很行为上是非常好，也蛮爱主的一个人，而且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在家里面他会有家庭敬拜，就是说他有几个孩子，可能有三四个孩子好像，他会带着孩子，然后就是一家人在家里面每周都有敬拜，自己在家里面。但这个牧者的一个有些问题，就是他在哪个教会都待不长，那待了个一两年两三年，他就可能就要离开。他到美国之后，牧会后来没多少年就换了好几个教会。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人很命。他虽然他自己做得很好，但是他也这样去要求别人。他经常会跟别人说，他说你们有谁家里面有家庭聚会，有家庭崇拜，他经常会这样说。所以但后来他跟这个我认识这个弟兄有一些之间有些矛盾了，有些矛盾。其实当时呢，他是把他给写推荐信，把我认识这个弟兄，他也是从国内出来，在美国来读神学院。后来他是写的推荐信，把他推荐到一个学校。后来呢，我这个弟兄，他到了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很小很小，一个神学院。后来他转了一下，就可能待了一段时间，他转到另外就Calvin 加尔文神学院，是在 Grand Rapids, Michigan。 那当时他就很生气，他就很生气，后来就去写了给那个学校写一很不好的信，就是说这个弟兄的坏话。Anyway， 所以那总之就是这个弟兄做的这样做其实是很不 make sense 的，就是其实本来你这个做一个传道人，然后能够带着自己的太太，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家里面能够敬拜神，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但他却以此为这个为夸耀，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炫耀资本，而且以此作为自己的一个属灵的资本来，而且去看不起其他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时候其实这是神可以说就是把自己陷在罪里了。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是神很喜悦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却成为他助长他个人的这个骄傲自义自夸的一个途径了。所以他这样做呢，相反倒是把自己陷在罪里，不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的这个好的属灵的事情，像我们的灵修啊、读经、祷告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助人呢、我们的侍奉啊等等，我们所做的这个一切，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个一切，它不能够使我们变得更虚心、更温柔、更清新、更饥渴慕义、更使人和睦，大家都知道这是 buff。 所以如果我们的所做的一切不能够使我们变得更具有这个八福的这些神所赐福的这个品性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说就毫无意义。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六个对比啊，它所共同表达的一些意思，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从这个六个对比当中的一些共同点。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对比。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过，不可杀人是这个十诫之一。那这里面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你若看英文的话，你会发现英文是翻译成 do not murder。所以这里面不是泛指的一切的杀人而是指的那种故意的杀人。murder 嘛，那是谋杀。就是故意的杀人，就是说不可谋杀。所以这经文呢，我想在这边提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这些经文不可杀人来支持来反对战争。因为我们特别是你在慕道的时候，很多慕道友就是会提这些问题，就是说基督教中美国是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了。但是美国那圣经也讲了不可以杀人，那美国为什么到处去发动战争，整天打这打那。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个问题，更多的讲这个战争的合理不合理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只是想指出在这里面这些经文不能用来反对战争啊。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好，不可以杀人，实际上是不可以谋杀。那后一句呢，这个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旧约里面并没有这个原话，但它这个意思呢，它是从民数记35:31这里面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杀人犯死罪的 你们不可以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要致死。就是杀人的话，故意杀人的谋杀的话，他叫他的代价就是死，啊，就是以命偿命，以命抵命。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这个他们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忠于神的话，而且实际上他们是把这个杀人的严重性给降低了。因为这里面他们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难免受审判。但是实际上旧约里面讲的，这里面民数记这里面讲的是，他们杀人是要被致死的。所以受审判和致死这完全两个概念。就是受审判这程度要轻得多，审判你可能死罪也可能不是，对吧？就没有这么绝对。但是旧约里面讲的是，你杀人，你故意杀人的话，你是要被致死。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放松了这个律法，把这个律法给程度给减轻了。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那么接下来主马上就指出他自己对这个不可谋杀这条诫命的解释。他说，如果你谋杀了，那当然你犯了罪啊，要被处死，要面对审判。但是就算你没有过谋杀，没有杀过人呀，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 guilty 呢？那是不是你在神面前就问心无愧呢？那主说 no， 不是。你虽然你没有谋杀过人，但是如果你向弟兄去动怒，你有骂过弟兄，那么你仍然要受到神的审判。在圣经里面没有，圣经里面并没有禁止发怒，我们这个大家知道，就是这里面括号里面有个小字，他说有的古卷下面添的这个无缘无故，这个我们相信这个无缘无故这个原文，真正的原文应该是没有的，但是这里面表达的意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它并没有完全的禁止不能发怒啊，就像没有绝对的禁止不能够杀人一样。而且我们知道神自己是会发烈怒的，对吧？神自己是会发烈怒的。但是就像神禁止这个谋杀一样呀，所以这里面主是禁止的是你无缘无故的，或者说你因为很小的事情啊，没有大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去向别人去发怒。那另外呢，那神的发怒是对罪来发怒呀。那人的就是说，当神发怒的时候，都是因为罪，看到罪是罪惹起神的怒气。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呀，神是不能够容忍罪的，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绝对圣洁的。但人的怒气通常是因为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己的私心。而且神的怒气是因为罪，神要处理罪，神要清除罪，所以神才会发怒。而相反，人的发怒通常是导致人犯罪。所以保罗说，大家应该熟悉的经文，在以弗所书，那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你很快你要笑，就是太阳下山之后，你这个就你就逃了，你就不要再生气了。生气啊，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这里面把生气和谋杀联系在一起？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案是什么时候？ 第一个谋杀该隐呀。那该隐他为什么谋杀雅各？谋杀雅伯？我们这里看到，他发现神不悦纳他的祭物，然后他就大大的发怒。那结果就是，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呀，这是为什么主把发怒和杀人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怒气你发到一定程度，真的是最严重的，可以导致杀人呀。那接下来主耶稣说，如果骂弟兄是拉加的，就会被审判；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地狱之火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要下地狱了呀，要面对着神的审判。这个拉加呀，这个就是 Raka， 这个意思是英文翻译成 empty head， 负，就是用中文的翻译就是笨蛋、蠢材，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字眼就是傻帽、脑残等等。这是拉卡。那个魔力呢，魔力的意思也是差不多，很像，两个是近义词，基本上也是这个蠢人呐、笨人呐、或者说就是你是这个离经叛道的人呐，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两个词的这个细微的这个差别的话，这两个词就是 nuance 这个细微的区别的话，那这两个词的意思差别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拉加呢，他意思是他是轻视一个人的智力、头脑智力，就是骂这个人是笨蛋、蠢材等等这些。那魔力呢，是表示轻视一个人的这个品质。比如说这个人是流氓，所以这是这两个词比较，如果说是个近义词，但是它的差别差不多是这样。那总之呢，主耶稣这里讲到，就是说一些咒骂的话语呀，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些这个骂咒骂是我们发怒之后很容易脱口而出的。对啊，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很容易脱口而出的，特别是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喜欢骂街。我们这一代人很好，我觉得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很容易嘴带脏字，所以我妈就特别生气，所以我们从小就教育还好，就是从来不会带脏字。据说我小时候，我很小很小，可能还不到一岁了，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骂街。然后我妈妈就打我，哎呀，你说那么小就是，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记不清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反正我就从来我不会说脏话。所以主这里面，主耶稣指出，那不是我们没有杀人，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如果我们莫名其妙的去发怒，那口出恶言，神一样要追讨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基本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可能不会这样无缘无故的去发怒啊，去甚至去口出恶言呢、基本上我相信是不会的。那当然你不会这样做，并不表示你没有这样的态度。你看，我们心里有时候依然可能会发怒。不过这里面，我想问大家的是啊，你在家里和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是不是也不会这样？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检讨我们自己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回到家里之后，我们要问自己一下，我们有没有并没有什么原因，因为一点点的小事呀，我就和我的太太、我的先生发怒，我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就对他没有好气儿，对他生气，甚至对他说一些不应该说的，就让他听着很难受的话。 弟兄姐妹们呀，我们无论我们是在教会还是我们还是在家里，我们都应该记住保罗的这个忠告。我们翻到，我们如果手里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我们翻到4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弗所书4章29节。以弗所书4章29节，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到以弗所书4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无悔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OK，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的说话这个态度，这个口气其实稍微改变一下，不要用太 harsh 的这种字眼，其实这个夫妻的关系很多时候这个就会变得和谐多了呀。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就算我们刀子嘴呀，没有杀害对方，但是我们这个刀子嘴可能会伤害对方呀。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个生气，把这个说不好听的话和杀人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刀子嘴没有杀害对方，但是我们伤害了对方，所以这个事情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如果你的脾气不好，你喜欢生气啊，你喜欢这个总是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我建议你今天回到家呢，就是用这个大字打出来，不要动怒，不可杀人，然后把它贴在你家的厨房里。那感觉好像这个夫妻争吵最多的地方好像就在厨房，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看到，那我们为什么会发怒呢？那我们为什么会发怒？通常我们发怒就是因为我们和别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和任何人之间，我们有了一些矛盾了呀，有了一些矛盾，这个时候我们是最容易发怒的。所以接下来那个主呢，就他提到接下来的经文啊。那如果就是当我们有了矛盾呀，我们发怒了，会要发怒了，那要怎么办呢？主就提到接下来的经文，他说，你在祭坛上这个献礼物的时候啊，就是你去敬拜神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的话，那你就先把这个礼物留在坛上，然后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这个大家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大家看到这些经文的话，就是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经文有没有什么疑问，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有吗？这里面很有意思，这里面主不是说他不是说当你想起你向某个弟兄怀怨，然后你去这样做。主这里说，当你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的弟兄向你怀怨，然后你要这样去做。所以这里面主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哪怕这个问题不在你啊，这个怀怨，这个生气的啊，这怀着怨恨这个人不是你，是别人，是对方啊，就是哪怕他问题不出在你的身上啊，那不是你的错啊，是别人，是他在误会你，是别人在怨恨你啊。但是只要你想到了，只要你意识到了，只要你知道你们之间有这样的矛盾，有这样的隔阂，没有了合一，那你都要采取这个主动去饶恕对方， 主动去和对方和好，那否则的话神就不悦纳你的敬拜。那么很显然，当主这样说的话，那么那个向弟兄怀怨那个人，那该怎么办？那就不言而喻了，那就不用说了。那我们还记得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八福里有一个福气叫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尽量的去与人和睦，就像保罗所说的，若是能行，尽量的与众人和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无论我们是在神的这个大家庭里，还是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家庭里，我们学会这个饶恕别人，饶恕别人的过犯，不去计算，不去计较别人的恶，别人不好的地方，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操练的功课。我以前有一个弟兄，我以前去过团契的一个弟兄，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很好一个弟兄，很火热一个弟兄，我们一起同工过，相处的也很好，但是我去那个团契呢，就从我去呢，我也就是没见过他太太，我知道他结婚了，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的太太，只知道他太太有信主，但是后来可能好像据说跟个姐妹有些矛盾，就不再来教会了，所以后来就反正一直就没有见过他太太。他家呢，就是这么长时间，反正挺长时间也，反正我去的，我没有见过他，他也就是他家也没有开放过家庭，总之就是，认识他挺久，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太太。那后来前两年，后来突然听说他们离婚了，所以很好很好一个弟兄。但是很遗憾，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并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因为这个弟兄他们没有见过他太太，不太说他们之间的事情。我想我不想，而且我想也不应该有更多的评论。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当一个人他不知道去饶恕别人，他总是把别人的这个不好的地方牢记不忘，这样的人就是他就是很难跟任何人他都很难去处好。我想哪怕是夫妻之间，甚至是手足兄弟弟兄姐妹之间，所以我们去原谅别人，我们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是我们应该努力操练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应该这样做，而且我们这样去做，实际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是神首先饶恕了我们的过犯。还记得使徒彼得有一次问主耶稣说，他说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那七次够吗？那主耶稣说什么？70个7次，不是七次，是70个7次。有个姐妹她分享，她说她饶恕70个7次，那还饶恕什么？那干脆把他忘掉就好。而且后来她感谢神，她真的做到了。当她别人后来别人有去向她道歉的时候，他都不记得了，怎么了？什么事情啊？感谢神。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忘掉是不容易的，忘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小的事情可能会，但真正的那些真正的伤害到我们的事情，我们其实很难忘掉。所以有人说的很好，他说 ：“People can forgive, only God can forget。”人是可以饶恕，但是只有神才会忘掉。所以以赛亚书43章耶和华说，他说唯有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And I will not remember your sins.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饶恕是彻头彻尾的，彻头彻尾的。Yeah. 那神也知道，让我们忘记对我们来说不容易，很难。那神也没有这样要求我们。但是饶恕其实并不是很难的，饶恕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之前有提到过，就是说你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而且真正能够 appreciate 这个上帝的恩典的人，其实自然而然的会去饶恕别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一直在被别人饶恕，在被神赦免。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牢记这个次序，就是我们先去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和好，然后再来到教会来敬拜神。那当然你可能会说，我想和他和好，可是他不和我和好。我可能这种情况肯定会有，但是我想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可以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一起来为他来祷告，一起为他来祷告。天父神是一定会做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愿我们教会的大家庭和我们自己的小家庭都能够充满神的恩典，都能够和谐美满。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谢谢您，主啊，感谢您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您怜悯我们啊，您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啊，你把我们的罪啊抛到深渊啊，天离地如啊有何等的高，你是我们的天地有何等高啊，你的慈爱也何等深啊，东离西有多么远，你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经文，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去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去相处。主啊，我们就求您来帮助我们，主赐给我们更大的爱心，更大的忍耐，更大的信心。主，让我们能够以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恩慈去和我们身边的人，去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相处愿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充满你的爱，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